致父母的信，第五封信，第五集。当年我还是个孩子，不懂得保身这个词的原意，但猜想您的意思是说要健康成长。您扔下年仅3岁身体虚弱的我离开了尘世，我仿佛了解了您的心情。姐姐身体结实，反而在15岁那年比我先死。从收养他的姨母家的人讲述时的口气来看，姐姐具备了您的遗训提出的女子要保持贞洁的美德，甚至到了惹人怜爱的程度。我也按照您的遗训生活，至今还很康健。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妻子同我这样一个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的人作伴，没有什么希望，只等候离别的日子。已经失去干点什么的兴趣，身体自然也日渐衰弱，而看上去很孱弱的我却更加固执地要硬干下去。不多久我将迎来36岁的新年，在明年要同妻子分手，去赚取今后的生活费。我们相互静谈这些事，仿佛这是新年唯一的乐趣，大概是我们俩没有孩子，彼此都还健康的缘故。父亲，您曾向浪华的一堂学过汉学和书画，您书写的保身二字很像一堂风格，不像出自濒死的人的手笔。我从照片上感到您有病，这张字画就表现了您悲伤的心。我不忍心将它裱糊起来给众人观赏，后来不知它失落在什么地方，只留下您的一张汉诗的字符，这反而更好了。这张字符搁在学生时代住宿的公寓达10年之久，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保存在那里。有时去伊豆温泉，一去就是1年半载，公寓不能老空着等我，我便把行李收拾好。2-3年后我也有家了，去取行李时竟把字符全忘了。除了您的字符之外，还有稳元、吉飞和穆安的挂轴。我们的先祖在村子里兴建了寺庙，同宇治的黄陂山常有往来。我们家里收藏了许多这一派僧侣的字符，留在我的手中却仅有这3幅，应该不会是赝品吧。我一对妻子谈起这件事，妻子就觉得壁龛里没什么可挂，很是可惜。于是派附近的狗店老板去公寓问问拖欠了多少公寓费，挂轴是不是压在那里。没欠多少钱，不值得我们特地去催收，也就这么着了。挂轴和没裱糊的字符确实压在这里。对方这样回答，我打算立即还债，换回抵押的挂轴。公寓离我目前的住所很近，步行不到10分钟。公寓主人不愿来讨债款，我也不去索回挂轴。狗店老板送信来以后又过了2年，我借的钱少得不值一提，要说我没钱还是不成理由的。这笔债款同黄陂三大家的字符价钱相比相差悬殊。妻子每次想起这件事就说，我亲自走一趟。是啊，我说罢微微一笑。姑且不谈这些了，我并没有同妻子谈及同黄陂僧的挂轴放在一起的还有父亲您的字符，就是把这字符锁回裱糊好。如果有人指着壁龛询问那是谁的字，我多半会像被人捅到痛处一样露出不悦的神色来。我虽然体谅您弥留之际写保身二字时的悲伤，但如果您以为我长大以后会永远相信您的遗训是珍贵的，就未免太没有自知之明了。